上次说到潘仁美酒醉之后来到阴曹地府森罗殿，阎王爷一声呼喊带潘仁美上殿，森罗殿上大小鬼族一声喊喝，潘仁美腿都吓软了，两个鬼族一带锁链子哗啦啦啦，潘仁美，森罗殿上执法无情，你要小心了。潘仁美心想，我全说了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一点我也不留。潘仁美走到殿上，目不敢斜视，因为大殿左右都是些个狰狞恶鬼，十分令人可怕。往殿上台阶一走啊，潘仁美都浇着冷森森的，就浇那个脊梁沟里边嗖冒了一股的凉气儿。来到殿上，就听鬼族一声喊：“滚下！”是，不动，跪下。就听殿上阎君问话：“
下跪可是潘宏？”“啊，正是小人。”
这阵连本帅都不敢说了。“
哪里人士？”“啊，河北大名府潘家庄啊。”
阎君轻轻地问了问判官：“
查看一下他阳寿多少？”
判官查看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跟阎君在那儿嘀咕：“潘仁美呢？”这阵跪在底下立愣着耳朵在那儿听，就听判官在那儿轻轻地说：“
阳寿95岁。”
潘仁美心想：“哎呀，看来牢头那个阴阳人说的挺对，我还真能活95岁。”就听阎君又说了：“
潘宏，阴曹地府有人状告于你，你可知罪？”“
啊，小人知罪。”“
潘宏，苏帕尼县的汉阳家在边关所犯之罪，从实招认，如有半点差错，因私明察，绝不饶恕。如若所招属实，或可送你还阳。”
潘仁美一听：“啊，阎君，我劝说，我劝说，如果我要劝说之后能送我还阳吗？”“
那是自然。”“
啊，阎君息怒，容潘宏禀诉。”“
阎君，只因我儿潘豹在天机庙立擂打死杨府家将，那杨七郎上得擂台将我儿打死，也是老夫记恨在心，故在征讨北国之时对杨吉业百般刁难。谁料前敌之上，杨家父子屡建其功，老夫越发的生气，故责令杨吉业出兵交战。被困梁郎山之后，我按兵不举，故作不知。杨七郎搬兵求救，我惹恼于他，抓住把柄，用蒙汗药酒把他灌醉，绑在了百尺竿头，乱箭射死。此时 潘仁美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心想：“害呼延赞这事儿，我说不说呢？呼延赞可没在这儿。”他正想到这儿，就听阎君又说话：“
潘仁美，你是怎样把呼延赞大卸八块从实说来？”“
啊！”潘仁美一听：“全知道啊！啊，全知道，我就全说吧。”“
啊，阎君。”他是正在我要射杨七郎之时，呼延赞压粮运草回转营中，口口声声要见七郎。老夫一见事情不妙，故此要用蒙汗药酒将呼延赞灌醉，到天黑之后与我儿潘龙潘虎将他大卸八块，埋在陈家谷山根之处。此时我撤退人马，兵到雁门关路口关卡设下埋伏，
果不出我所料，未几日又将杨六郎活擒，我把他看押在帅府之内，不料他又逃跑出去了。燕军说：潘洪，你因何不讲与六郎关押要之事呢？
是是是。潘仁美心想，这阎王爷真厉害，连灌牙药都想着呢。
哦，
那时我看六郎整日在帅府之内向兵士们讲述他父子两郎山之事，我怕扰乱军心，故此将牙药交于我儿潘龙，借送水之机给他灌下。
燕军说：潘洪，你这牙药是何人传授于你？
这是我舅父所传，我舅父乃大名府药铺的先生。
你把牙药的单方说讲出来，验证一下是否是真。
潘仁美一听，连药方都得说呀。好吧，
把牙药的方子潘仁美也全说出来了。至于说具体的都是什么药，我们在这儿为了避免流传出去害人就不说了。潘仁美把药方子说完之后，严军又说了：潘仁美，你要与萧太后勾结一起磨叛大宋之事，怎么目讲？
严军，对对对，萧太后曾要与我联合一起推翻大宋，平分江山，只是我未敢答应。
那你为什么未敢答应呢？
兵力不足，恐难成功。燕军，以上就是我潘洪所犯条条罪状，句句事实，绝不妄言，供认不讳，承望宽恕啊。
燕军说：潘洪，所说事实
啊，事实。
所说是真，
是真。
空口无凭，千字画押。
啪，从上面扔下一张纸来，潘洪捡起来一看，全部供词都在这上头呢。这字写的是干净漂亮，蝇头小楷。潘仁美用眼睛看了一遍，刚才他所招认的是一句不少。哎呀，潘仁美心中暗想，这阴间是不同于阳间，入供的都这么快，谁写的呢？还没看着。潘仁美手托供词，心中暗想：潘仁美呀，潘仁美，这张供词要是一签字一画押，白纸黑字，这可就是证据了。寇准他为了得到我这张供词，费了多大的劲都没有得到，今天我又签了字画了押。这阳间会不会知道呢？啊，燕军，今日我所招的供状，阳间可曾知道？
阴司之事，阳间哪能得知？
啊，好，我招，待我签字画押。眼下没有笔墨呀，
笔墨看上。
旁边有个鬼卒拿着砚台和笔就递过来了。
潘仁美心中暗想：我听说阳间的笔墨跟阴间的笔墨不一样，阴间的笔墨是铜笔铁砚。他接过来这砚台，用手一掂，是够沉的。拿过笔来又一瞧，这笔杆比那竹子的可沉多了，是铜的。
啊，潘仁美心想，这真是铜笔铁砚呐，这是阴间呐。他提起笔来，在供词之下写了这么几个字：潘仁美招供，所言皆实，绝不反悔。几个字之后，
旁边有个鬼卒拿过来了朱砂印盒，本来往上摁斗记，摁一个食指的就行了。潘仁美呢， 为了表示虔诚，十个手指头全摁上。摁完之后，鬼卒把这一大张招供拿过来递给了阎君。阎君把招供从头至尾看一遍，潘宏，你所招供倒也不错，看来你也有潜回之心呐！
啊，阎君，潘宏追回莫及，万分惭愧，还望阎君宽恕罪过，送我还阳啊！
好，如此说来，你我大家一起还阳。潘仁美一听，怎么回事？一起还阳？怎么一起还阳啊？阎王爷说了一声撤阎蓬，这阵就看森罗殿上一阵忙乱，就看那牛头马面把牛脑袋马脑袋全都摘下来了，露出了本来人的面目。潘仁美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扣住那两个差役张朝刘盖吗？殿上面不少鬼卒，有的把胡子也给扯下来了，有的把手背上的毛也给撕下来了，全是粘的。潘仁美再看上面这五殿阎君，长胡子也拽下来了，平顶冠摘掉了，说话声音也不那么粗了。仔细一看，啊，是八王千岁。潘仁美回头一看，大殿下院子里边都放了亮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在这一愣的功夫，就看在八王千岁后面站起一个人来。潘仁美一瞧，正是代理御史寇准寇平中。
哦，潘仁美，这回我可没打你呀、啊，我也没骂你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
潘仁美一看，啊、哦，我这是上了当了。八千岁说：“潘宏，你也有今日吗？”潘仁美跪在殿下，双目热泪。哎呀，王家千岁，王家千岁！哎，潘仁美事到今日是自作自受啊！我罪有应得呀，王家千岁，我只求王爷能看在我为国多年的份上，少杀我几口。王爷，你们这是妙计万难，自古无有，潘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。既然已是如此，我就全都招了。说着话，他拿起这支笔来。王爷，你给我招供，我把萧太后派来和我沟通的那个人名字也写上，这回我招了他，谁也跑不了。八王一听，好，拿去天上，伸手把这张招供递过来。潘仁美把这供纸拿在手中看了看，下边有签字，有自己画押，暗想这张招供关系我生死存亡，不能到你们手里边，急忙用手一团，哗啦把招供往嘴里边一塞。八千岁一看，快来人，潘仁美他有吃过。两帮人上来，这时潘仁美牙关紧咬，两个人上来啪啪俩嘴巴子愣没打开。潘仁美这嘴不张，脖子一伸，眼睛一瞪，咽了。八千岁气得说，潘宏，你好大胆。潘仁美微微一笑，
八王千岁，你们装神弄鬼欺骗本帅，又能将本帅如何呢？本帅就是不招。
八千岁在旁边都气哆嗦了，他看了看寇准，寇爱卿，他把供纸吃了。寇准说，哎呀，王家千岁呀、啊，我这一个月的心血可就白扔了，可惜那几万两银子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是说过吗？寇准在金殿上下来之后，曾经找八千岁说要借一万两银子。当天晚上，寇准就到了南清宫了，说明他为什么要借这一万两银子。寇准说呀，潘仁美现在证据确凿，罪行累累，就缺这张口供。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招，怎么办呢？要想审问潘宏，让他招认，又不准动刑，那只有一个办法。这是寇准在脑子里边考虑很久的这么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假扮阴曹。因为寇准从接触潘阳案子以来，从各个方面对潘仁美了解了，他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姓鬼信神， 这个办法只要下点功夫，很巧妙的安排一下，就会使潘仁美招供，不过得花一笔钱。王爷一听说只要能审出口供，花多少钱我都给。寇准说那就这么办吧，初步算了一算得3万两白银。王爷说行，寇准说还得请些位帮忙，同时还得不能走漏风声。南清宫拨款，这一场大戏呀，可就这么开牌了。这个戏呢，按现在说这总导演就是那寇准。从御史府监房到南清宫，寇准亲自选择道路，拐弯抹角是40里地搭阴棚，黑布、红布、黄布、三色布叠一起，路两旁搭木架子，整个用这个布从上到下都给罩上，就像一个宽大的布胡同，40里长。路上寇准还给安排的什么地方搭爱河桥，什么地方搭望乡台，什么地方搭阴阳界，把汴梁的西城门改成了丰都城，把南清宫府装点成森罗殿，让八王千岁装扮成阎王爷，并且还要说话变声，脸也得染喽。八王千岁可没少下功夫，为了问这案呢，请各王府的幽灵之人。什么叫幽灵之人呢？也就是玉戏班子，请这些人来帮着化妆，还帮着扮演角色。你像什么殿上的各种鬼族啊，都是这些人装的，去带潘仁美的那两个鬼族啊，也是这玉戏班的人打扮的。看着潘仁美的那个王一手啊，是寇准早就布置好了的，他先做舆论。你像什么阴阳人在阴曹地府看见潘仁美能活95了，什么寇准跟老太君八千岁说打了罗圈架了，又什么寇准被带走了，又什么新来了御史了，什么寇准自个儿买棺材准备要死了，这一切全都是编的瞎话。30天限期，故意的让潘仁美给他早算了一天，潘仁美呢给算错了，他算着31天的功夫正好是30天。昨晚上王一手和潘仁美喝酒，有意的要让他多喝点，醉醺醺的容易中计。潘仁美睡着之后，王一手就把那油灯给换了，油灯给换了个酒灯，所以潘仁美醒了之后再看那火苗就变成蓝的了，同时还让一个人化妆成潘仁美的样子，早就藏在这床底下。鬼族把潘仁美从床上一拽下来的时候，床底下那位呢就翻身上去把那被往身上一盖，潘仁美到门口回头一看，床上还躺着个潘仁美。一路上的风声全都是用不少风车高人在那摇的，爱河桥是借汴梁城的玉河桥，水里边人是真的，扎的那胳膊流血可是假的，那血全是红色。望乡台上面看老家的，这是寇准派专人到潘仁美老家去一趟，找他老家那个宅院，给画了个宅院图，按他那个宅院做了一个小模型，吊在半空当中，用灯火一照，潘仁美在望乡台上呢，又喝得迷迷糊糊的，黑暗中一看那小房子就像离多远似的，造成了一种幻觉。丰都城里边那个鬼族呢，行人呢，全都是几个王府的家丁装扮化妆的。金边王胡彦赞是鲁南王郑印装的，郑印长得黑跟胡彦赞差不多，再加上一化妆在轿里边一坐，潘仁美就看不太清楚。森罗殿下边油锅旁边摆着那么一摞炸人干，全都是油炸的面人，这阴棚一散，那些面人都让那些个差役们给抢着吃了，酥脆。那告状的女人呢，说插挑油锅的时候人都往上一围，就在一围的这功夫就换成面人了。杨继业是杨六郎扮的，长得跟他爹一样，沾上胡子就像。杨七郎是高王装的，个头还行，模样差点，所以给弄了一脸血迹，在远处也看不清楚。判官和黑白无常在全汴梁城里边找，才找出这么3位相貌特殊的人物。这个大举动整个忙了一个月，可没想到好容易把这招供弄到手了，又让潘仁美给吃了。这阵王爷搬脸喜了， 高王、郑王等人全都来了，杨六郎在旁边瞅着，外边继续拆阴棚，天已经放亮了。寇准说：“王爷，这一个月的象棋，我寇准煞费心血，口供招出来了，是你又给他吃了，这我可没罪了。”王爷说：“寇爱卿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全怨孤王。我打死潘洪。”寇准说：“哦，王爷，王爷，你息怒，你息怒，他没有口供，你打也是不行啊，那万岁也要怪罪你的。”寇准呐、啊，那该怎么办？我们全上金殿吧，说与万岁得知，大伙证明潘仁美把口供都吃了，看看行不行。好，八王说我们全上金殿。潘仁美心想：嘿嘿，老夫这一招这叫出其不意。不过潘仁美心里边也真佩服寇准，心想这个老心儿可真坏啊，装神弄鬼把我折腾了一宿，好悬坏了大事。他们一般人等带着潘仁美来到八宝金殿，今天正是31天日期，宋太宗正等着问潘阳之事呢，一看全来了，连潘仁美都带上来了。潘仁美往殿下一跪，还没说话呢，八王先说了：“万岁，潘仁美已经招了口供。”皇上一听：“什么？招了口供？”皇上心中暗想：“潘国丈啊，你可真怪了，动大刑你不招，不动刑你倒招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德芳，口供现在哪里？万岁，被他又吃了。皇上一听：“吃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潘元帅，你吃了口供吗？啊，万岁，寇准与八王昨夜装神弄鬼，欺骗微臣，微臣并无口供，请万岁与我做主啊。太宗说：“寇准，可有此事？”哦，万岁，有这个事情啊。寇准就把昨天晚上怎么假扮阴曹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万岁，他把口供啊确实是给诓去吃了，我们大家都可作证。大伙说：“对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八王说：“我扮的阎君。”高王说：“我扮的杨七郎。”六郎说：“我扮的我父杨继业。”都在当场亲眼目睹他把口供给吃了。潘仁美说：“万岁，他们串通一计陷害本帅，你要与我做主啊。”这老小子还哭上了。太宗一看：“是啊，众位亲家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你们说吃了，朕也未曾见到啊。”八王可急坏了，这阵把八王急得脑袋上全是汗了。好好，我把你潘洪，这八千岁没有话说了。寇准旁边过来了：“万岁呀，我看呢、啊、这个事情啊就得这样，给潘元帅开开堂啊，看一看，要有公旨啊，他吃到肚子里，这个时候他也化不了，拿出来你还可以看看。”潘仁美说：“万岁，那可万万使不得。”太宗说：“是啊，如果府中无有供旨，岂不是枉死了潘元帅？”寇准说：“万岁呀、啊，那实在不行啊，未成我还有个办法。”“哦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呀？”“万岁，未成我能让潘仁美把供旨再拉出来。”潘仁美一听：“什么？你让我拉出来？那可由不得你，那得我说了算。”八千岁在旁边一听：“寇准呐、啊，你真有办法吗？”“啊，王爷，我自有办法。”